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5月8号，公元2011年7月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受两党领袖与议员隆重欢迎。又有一名西藏作家遭中国拘捕和毒打。西藏灵州县藏人抗议当局开矿，多人遭捕。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噶举派法王赴美国访问。喀纳塔克邦首席部长向达赖喇嘛尊者祝寿。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于当地时间7号下午应邀参访美国国会，受到众议院两党领袖等多名议员的隆重欢迎。本台特派记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达赖喇嘛尊者这次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波次仁、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和达赖喇嘛尊者驻美首席特使加日洛智坚参的陪同下，应邀造访美国国会，出席国会特别为尊者举行的欢迎仪式。尊者随后同众议院议长约翰伯纳、众议院前议长、现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罗西、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雷提纳以及部分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普琼次仁向本台表示，众议长伯纳曾获知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华盛顿传授世论金刚大灌顶的消息后，通过尊者首席特使邀请尊者访问美国国会。这次按照邀请，于7号下午在众议长办公室同民主党和共和党各3名代表共计7人举行了会晤。众议长伯纳与尊者会晤后，在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业绩给予了高度赞赏。伯纳表示，对于西藏问题，国会所持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相信这种声援在国会中会长久持续下去。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也表示，对于能够参加2007年为达赖喇嘛尊者授予国会金质奖章颁奖仪式和这次国会为尊者举行的欢迎仪式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佩洛西引述美国前总统富兰克里·罗斯福曾向当时年幼的达赖喇嘛尊者赠送手表仪式，强调西藏和美国之间自此具有长久的友好关系，美国民众对此深表欢喜。达赖喇嘛尊者向两位领袖表示，此次访问美国主要是向信众传授世论金刚灌顶大法会。随后尊者借此会晤详细介绍了自己移交政治权责的全部过程。尊者表示，西藏流亡政府现已经转型为健全的民主体制，我们对此倍感骄傲，因此这次向长期支持我们的老朋友介绍这一问题是我的责任。尊者最后还赞赏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并指出民主就是言论自由，人人平等。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6号尊者诞辰日正式在华盛顿传授了第31次世论金刚大灌顶。7号法会第二天，尊者于早晨7点半抵达大厅，与僧侣一起进行祈祷，并举行了净化场地等仪式。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德表示，主管民主与全球事务的国务次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欧特罗5号会晤达赖喇嘛后，北京方面向国务院提出抗议，对达赖喇嘛受到官方接待表示不满。对此，努兰德表示，当达赖喇嘛在华府的时候，中国政府总是让外界知道他们的观点。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境内知识界精英与宗教人士通常成为中国政府进行打压和迫害的主要对象。近日又有一名西藏青年作家遭到当局的拘捕和毒打。现居住在北京的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指出，本周二五号中午，中共公安人员强行拘捕了西藏康区甘孜州鲁霍县青年作家白马仁钦，并遭到毒打，第二天即7月6号被送往鲁霍县医院急救。维瑟表示，白马仁钦在鲁霍县卡娘乡降达村的家人闻讯后哭着赶往医院，但是病房外站满了武警和警察，不准探望。目前白马仁钦生死不明。维瑟介绍说，白马仁钦现年25岁，是西藏甘孜州鲁霍县人，年幼时出家为僧，之后还俗在家写作，在西藏康区是新一代较为知名的藏语作家。他于今年年初自费出版名为《看》的藏文书，主要内容是思考与评说中共对藏地的政策与实施，2008年发生的西藏和平抗暴运动遭镇压，以及在杰古朵及玉树地震中的作为。同时白马仁钦还采访了一些在2008年抗议中遭到酷刑的藏人。维瑟表示，鲁霍县公安局于本周三6号下午给白马仁钦的家人发了拘留通知书，声称白马仁钦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现在羁押在鲁霍县看守所中。维瑟最后表示，中国当局对藏人知识分子的打压显然并未减缓，反倒是越演越烈，因此恳切呼吁国际媒体、国际笔会、国际人权组织予以关注、声援和救助。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抗议中国政府随意掠夺和开采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境内藏人纷纷发起各种和平示威活动，但是遭到中共当局的严厉打压和拘捕。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中国当局从1998年开始，在西藏首都拉萨市林州县庞多乡境内对各种矿产资源进行初步勘探。近期为了开采当地矿产资源并避免受到当地藏人的抗议，特意宣布将为本地无业藏人提供工作机会等，但正式运行采矿工作后，当局不仅没有给当地藏人参与工作的机会，相反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随意砍伐森林、污染河水等，引发当地藏人的强烈不满，同时向有关部门进行请愿，呼吁停止开采矿产资源。消息指出，今年4月份林州县庞多乡藏人被迫无奈中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试图阻拦破坏生态环境的采矿项目，但是遭到中共军警的残酷镇压，并拘捕了现年30多岁的阿旺以系、白马杰卜、边伯坚参和屈尼维瑟等藏人，其中边伯坚参遭到暴力毒打，目前这4名藏人下落不明。此外，中国当局之前在林州县庞多乡境内以新建水电站和引水工程为理由，强行让当地藏人搬迁到别处等，使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另据外媒消息，孟加拉国外交部部长迪拉普尼昨天7号就针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游兴建水坝提出谴责。迪拉普尼说，我们一直在谈论亚洲各国之间的水资源共享问题，并认为雅鲁藏布江沿岸各国都应该在中共兴建水坝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因为这将对下游国家造成负面影响。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托仁波切和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由至尊达赖喇嘛传授的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应华盛顿灌顶筹备小组的邀请，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顿仁波切将在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上担任金刚上师，并向藏人发表演说。桑顿仁波切于今天8号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丹伦斯拉启程，经新德里将于本周日10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下周一11号到下周六16号在华盛顿出席一系列活动，本月17号将从华盛顿经法兰克福返回印度。此外，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于昨天7号前往美国参加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这是噶玛巴第二次访问美国。位于达兰斯拉附近西藏上密院的楚布拉章法会与各寺院联络人韦瑟热丹今天8号向本台表示，
我
们原计划申请签证后于本月4号前往美国，但是签证是在本月5号左右获得。噶玛巴仁波切于昨天晚上11点半正式启程。噶玛巴仁波切在美国将参访噶举派一座寺院。韦瑟热丹表示，噶玛巴仁波切的主要议程是参加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十轮金刚大灌顶，之后将参访由上任噶玛巴仁波切在纽约建立的一座寺院。据介绍，结束美国的访问后，噶玛巴仁波切将于本月25号返回印度。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周三6号是至尊达赖喇嘛76周岁诞辰纪念日，境内外藏人以各种方式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并祈愿尊者健康长寿。此外，印度喀纳塔克邦首席部长和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等纷纷祝贺达赖喇嘛尊者诞辰吉祥。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首席部长亚德乌拉帕致函祝贺达赖喇嘛尊者76周岁诞辰日。亚德乌拉帕在函中指出，西藏护主达赖喇嘛是最受藏人尊崇的国际知名人物，我敬佩达赖喇嘛尊者为推动全球和平、人类慈爱与非暴力的和平理念所付出的伟大贡献，并祝贺达赖喇嘛尊者诞辰快乐。印度南部喀纳达克邦税务部秘书长普拉巴克兰也于本月6号出席由印度南部西藏难民总联络处和西藏儿童村在班加罗尔城市举办的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活动，并承诺将来继续为流亡藏人提供各项援助。此外，居住在台湾、美国、加拿大、日本、波兰、法国、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印度南部首都新德里等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多以不同的方式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祝寿仪式。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欧格藏于尊和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分别在新德里举行的祝寿活动上发言，要求境内外全体藏人能够认真实践和尊崇达赖喇嘛尊者的言教内容，抛开你我教派和区域之分，以西藏民族和国家事业为重，肩负起西藏历史使命。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
不知不觉离开故乡已经12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这么多年没有回家了。如今的我没有像当初流亡印度的时候那么期待着回到家里，提起回家让我又想起了曾经初到印度北部的小山镇达仁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的时候令人心酸的一段话题。自80年代以来，每两到三千多名藏人包括孩童离开西藏，陆续地踏上流亡印度的旅程。他们翻山越岭，越过饥寒交迫的冰天雪地，承受各种艰难的险阻，抵达目的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其目的大多数都是一致的：第一，拜见自己的精神领袖尊者达赖喇嘛；第二，能够学习本民族传统语言、文化、宗教。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尊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欢迎您在下周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